1, 2, 3
Stop and stare at the world.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最后一期的《当我们回到周》。昨天是由于一些事情啊，没有录成。还有今天，就是还是挺浪漫的一天的，就是早上起来，然后突然。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大腿肌肉拉伤了嘛，然后最近就好了，然后就早上去跟大爷打篮球，然后篮球打一半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阳光呈现出了只有海边和好天气才会有那种非常清晨的凛冽的那种，用凛冽这个词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非常激烈的那种阳光。就一度晒的人就是非常灼烧感非常强啊，结果这会儿呢突然天就阴了，然后我今天上午收拾完了家，然后特别舒服的躺在这里享受着是吧双休假期和阴天以及这个椅子乐团的音乐，然后给大家聊一期非常有趣的是吧内容。我们先听这首歌，叫做Caldoscope，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Now, Mama says, little Johnny, you've enjoyed the great time. Dinner's ready, don't you wanna go back inside?
And I said,
No.
I won't stop still waiting. Come on, add some product to your master.
还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到我们混在欧洲。然后我们最近讨论最激烈的是我们要不要重启我们的微信群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这边说一下。然后我觉得最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那个微信群汇聚了五湖四海是吧，跨越东西方世界是吧，这个什么英美德意法以及美国等各种地区的朋友们，然后果然由于文化冲突经常撕逼，导致最后我心力交瘁关闭了这个微信群。这次我在想，就是觉得可能撕逼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是想开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次肯定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吧。这第二首歌我特别特别喜欢， Mouse on the Keys Dance of Life。 瞬间能让人安静下来的那一种，对吧，给大家聊一聊昨夜今晨的头版大事件是不是哎呦，昨天到今天还有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我们后边再说，我们先聊聊昨夜今晨的头版大事件，感觉有很多很不错的，然后顺便听一听这首叫 Dance of Life。它有很多就是细碎的那种嘈杂的那种摩擦的那种噪音啊，让这个音乐更加的生活化，更加的就是它就是说就是生命之舞嘛，就是你不可能生命只是很单纯的乐器对吧，它肯定还有很多具象的东西。想象一下此刻如果下着雨，你从窗外看着那个玻璃窗，不是从窗外，从屋里往屋外看，那个雨滴是吧，露珠把那个窗户给打得很斑驳，不是斑驳，怎么说，很密集那种状态，是不是特别美。好，我们是吧不能沉浸于这个音乐之中啊，然后 大家可以想听的我单曲循环好几遍，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啊。然后昨天晚上到今天，昨夜今晨大事件也很多啊。首先是欧冠这个叫什么来着，拜仁8-2赢了巴萨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刷屏级的事件。然后我有个朋友昨天喝多了之后这个跳到了河里裸泳了，然后同时我看朋友圈一群人在吹拜仁和巴萨这比赛，然后我觉得形成了某种就是虽未谋面但是有心灵相契的这种爽快感，非常有意思啊。3点多跳河里游泳了，非常不提倡大家这样啊，但是他就是非常猛的一个人，然后喝多了跳进去这一击啊，啥事儿没有，不非常不提倡啊。这个欧冠我好久不关注足球了，但也知道，但也是边边角角听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拜仁作为一个德国球队，然后把以细腻著称的这个巴萨给打成这样，唉，看来真的是就是改朝换代嘛，英雄末路。竞技体育往往有时候就带着这种残酷性，但是它正是因为它的残酷性，所以就是它非常有魅力嘛。你看这梅西只能呆呆的看着别人，模仿着像当年他一样那种风采。我有时候就特别喜欢竞技体育，就刚刚跟大爷打篮球也是竞技体育啊，就是就那种感觉，就是拼勇斗狠。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讨厌的，就是那种就是在场上嘲讽别人，然后用英文叫 physical touch， 就是这个物理性的接触，然后互相通过这种肌肉以及身体的灵活性展现出就是对这种运动的这种胜利的这种渴望，和以及就是那种雄性动物之间的这种搏击一样的这种姿态吧。我有时候既被他吸引又觉得非常讨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挺身体主义的人，就是这我自己发明词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词儿。就是如果我身体，你比方说今天吃了很多，然后你觉得也没有运动，然后我可能就会很丧。但是如果我要生龙活虎的那种，是吧？身体倍儿健康，然后今天在别人头上暴扣，我可能就很开心。就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开始也是就是想就是用思想让自己快乐，后来我发觉这个是没有用的。就你今天往上一坐，然后在那想说，哎，我特别开心什么的，这个不太能达到这种愉悦。但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身体和灵魂真的是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你用身体，你就有的时候你自己居中在其中，你不要理会那个你的那些灵魂上面的东西，你就用就指挥你的身体，就一直跑步或者一直健身，一直去打球也好，或者是你攀岩也好，干什么运动也好，你就把自己给扔到那个氛围当中，运动的氛围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哇，人变得很快乐。而当你那个时候发泄，也不是发泄吧，就是历经了那种怎么说非常物理的这种运动之后，哇塞，然后你再静下来，可能是我对生活理解就是这样吧，你再静下来，你就是真的会体会的那种 inner peace。 所以对，我就觉得竞技体育有时候魅力就在这儿。然后一代人老去，然后一代人出来，一代人把另一代人就是打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然后老去的英雄可能就是迟暮的英雄就是微笑离开，然后拍拍肩膀说啊，你是最棒的。哎呦，就觉得是吧。我记得我特别喜欢一个央视主持人叫贺炜嘛，他最著名的一段解说词，我就是我时刻写在我的一个就是那个好那个临柜之说叫 good things 的那个 note 里面，然后我就写了，他就说，难道不是向上攀爬的路 会比站在顶峰更令人热血澎湃吗？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竞技体育的魅力真是太强了。任何时刻任何时代，然后你看到它都觉得非常非常迷人，非常非常的荷尔蒙，非常非常的像看情色片一样的激动。好吧，说完这个之后，这个还有什么？我想昨夜今晨头版大事件还有什么啊？对，昨天八百上映了，朋友圈褒贬不一。然后我认识一个诗人朋友说这八百非常的是吧，被删除了三分钟，然后就差在这个旗上画五星了，说与其叫八百不如叫七百五。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逗。但是就是在这种今年也是一个庚子年，流年不利，然后各种世界非常非常变幻惊慌失措的时刻，然后看有这样一个电影上映，我感觉可能还是会怎么说，鼓舞人心吧。我觉得我们背景音乐还在吗？哦，他在进入了这个最后两秒钟。我觉得真的每天录音还是一个很自律的过程，也不是每天嘛，我改成一周三次，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不想把这个事儿，我以前就是非常明确的把这个我们做电台这个事情成为 one of 就是我的事业，后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爱好，那我说既然是爱好，我们就呈现一些真正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不要就是为了做而做，为了就是好像要去干嘛而做嘛，所以就改成一周变成三期甚至两期，就是想沉淀更多的东西出来嘛。然后继续说这个八百啊，就是我觉得我看了先导预告片，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可能真的会比较煽情，比较鼓舞人心，然后最重要的是不仅是鼓舞了我们的人心，还鼓舞了华谊兄弟的人心。华谊兄弟这个电影如果再上不了的话，可能就要拜拜您嘞。就是看他那个股票也好，看他那个王中军王中磊那个状态也好，我就觉得哎呦，华谊兄弟真的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拍啥啥上不去，然后上不去吧，然后你还就还被就怎么说呢，就挺艰难挺卑微的。然后之前我觉得华谊兄弟代表了某种中国挺影视圈里挺向上的挺能出圈的这样一股力量嘛，比方说就是他会跟很多这种地产商也好，跟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不同行业的商人也好，就去合作一些项目，他就是中国这个影视里边的非常怎么说，挺特别的一类吧。你看那光线也好，还有那博纳也好，他们好像某种程度上都有类似于很红很专那一挂，就华谊兄弟好像还是代表一种就那种我觉得挺有北京那种气质的那种吧，就是总而言之我是挺有好感的一个公司，拍出来的东西特别是他用了管虎，之前冯小刚，后来管虎，还有谁啊，反正就那几个导演都是挺不错的，然后都是挺有想法，也不仅仅只是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一半在妥协，一半也不是在妥协吧，一半在要流量，一半是有艺术理想这种的，然后就阴差阳错就是经历了连续的这个溃败。所以八百它可能不仅是一个电影，它是代表了华谊兄弟，也代表了复工之后唯一一个巨大宣传流量和明星的东西。因为复工之后的电影大多数提不起兴趣，都是那种怎么说，要不然就是旧片重映，要不然就是没什么爆点的新片，要不然就是比较低幼那种。这个片子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很期待很想看的这种。我看昨天那个陈思诚在媒体上也说八百牛逼，什么电影人不死什么之类的。我真觉得就是这个行业今年在疫情之中真有点要哭泣了， 就是一度好像我真是觉得，哎呦，人们原来其实对于精神的追求这么不重要啊，就一直不看电影也 OK 的。我原来以为就是你就像听音乐一样，就是我们说起来好像每天没有刻意的去听音乐，但是每天某个时段总是想戴耳机听会儿歌，是吧？你让一个人一个月不听歌，可能这个人可能要疯，或者几天不听歌，这个人可能要疯。但是你发觉就是疫情期间大家真的没有看电影，好像也没有怎么样，是吧？哎呦，就觉得其实它不是刚性需求的时候，有些很多事儿就不好说了。反正八百我是挺期待，我会尽快去看。然后，我也不想写影评了，我大概能猜到他在说什么，就是400个人去守一个仓库行，拖住别人不要走的这样一个故事。简单的故事，越简单的故事越体现导演功力，也是非常期待吧。管虎导演就是也是非常有态度的一个导演。现在几乎是我感觉接班的冯小刚成为这个他们这挂里面的头牌了。啊，再说一下今年的，哇，今年综艺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啊，就非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就是你看这个文化娱乐生活突然变得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就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在抢占你家那个几十屏的电视机屏幕，以及你电脑屏幕、手机屏幕，他们不再关心，就是，也没有了。这个后边话说的就有点装逼了，就停止了。就昨天我看了那个 Rap of Star。Rap of China 是 Rap of Star， Rap of China 就新一季的中国新说唱的第一期海选部分，我个人觉得这一季是从第一季之后，可能这是第几季了，第四季了吧，最可能是最好看的一季。老炮的回归，新人的迭代，到四年之后是一个新人完成成长的周期。即使你四年前可能第一次看到那些人盖啊，然后欧阳靖啊，是吧，以及那个我不能说的那个男人啊等等啊，是吧，然后就你从那时开始玩，四年也足够你磨砺成长了，足够你成为一个比较怎么说，如果有你有天赋了，很棒的 rapper 了。然后这一季老炮来了一堆，回锅肉来了一堆，然后新人也出来了一堆，而且这一季吴亦凡的玩法是链子不限量，然后你就觉得很棒。我唯一不是很好很有好感的是张靓颖啊，张靓颖我原来觉得她是很黑怕的一个人，用盖的话说很嘻哈的一个人。她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她跟她前夫叫什么来着，然后在演唱会上突然就说如果你要娶我你就上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真的四川姑娘还是有点意思的，是吧，就挺牛逼挺敢说的，也挺，那是她经纪人嘛，是不是叫什么什么波，是不是余波还是曲波，什么曲波是中国足球队，是吧。然后我觉得张靓颖挺猛的，而且张靓颖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一直留黑长直，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造型就很固定嘛，是吧。然后而且他属于长得比较传统那种，他不像其他一些艺人，是吧，就可能会造型百变，然后给我的印象很固定。但是呢昨天我就表现得非常不喜欢啊，就是一开始总让其他人叫他姐，然后我就觉得OK， 反正就是怪怪的，就你一个 hiphop 的节目，一个这种嘻哈的节目，然后你给我在这儿玩这套挂，是吧，就觉得亲情友情爱情的也上升了。昨天的焦点一定肯定还是在这个药水哥和 Gail 哥以及暴扣哥这三个哥之间的这样的新闻。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娱乐属性为主的，吴亦凡已经看清楚了，你是专业兼娱乐吧，专业所谓hiphop 是一个专业的事情，是一个你需要很深耕的事情，是吧，娱乐是你需要吸引流量，是专业与娱乐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不必太在意所谓的这个怎么说就是 你毕竟不是高考考试是吧，毕竟不是说你赢了又怎样是吧，你娱乐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资本，但是我点评一下这三个人吧，对不对？哎，我感觉点评这词有点重了，我随便说说聊聊这三个人吧。我觉得药水哥呢，你要仔细分析这三个人特别有意思。药水呢，他原来是一个怎么说，游戏主播对吧，游戏主播其实还是按我的理解我觉得游戏主播他还是属于潮流，年轻潮流和也不能说潮流吧，年轻人属于很懂年轻人那一挂的，好像他组战队啊，游戏主播啊，后来包括他那种比较奇怪的那种艺术家式的表达啊，他还是很懂这些，他懂这些的所谓玩流量也好，就是这种草根的这种点在哪儿什么，他很懂这些，所以他拿了那个链子呢，他恰好命又很好，他碰见的是吴亦凡。吴亦凡其实已经是你懂的，就跟现在李诞和吴亦凡，我觉得都是我的同龄人啊。哎，对，包括盖是吧，都是差不多年龄的人，人家都是就是那种已经是大佬了。就李诞现在就感觉自己是喜剧大师，吴亦凡现在感觉就是中国的凯因韦斯特，你知道吗？就感觉 Young OG 嘛，对吧？哇塞，我就是又有流量又有那个啥的人，对吧？所以我无所谓，我就玩的开心就行了，或者是我觉得我很快乐就 OK 了。所以他就给了药水。其实盖也可以给 Giao 哥是吧，给 Giao 哥，但是 Giao 哥呢，他你知道毕竟出生于我们河南农村是吧，他内心总有一些不自信，他总有一些就怎么说呢，而且他自己就是有确实也没有准备第二段，就是他对这个事儿呢表现的没有那么认真，然后呢就是那你就没办法赢得 respect 了。你看那个药水哥 rap 完之后，人家立马就丧着脸，就是我很认真，我不是跟你来嘻嘻哈哈的，就无论你说他是装的也好，我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就是能把这个让人理解他的理由多加一个，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就强在这个 Giao 这点的。暴扣更不用说，暴扣他其实本身人家是有东西的，你不能说人家啥也没有，对不对？他相比于前两个是起码在 rap 上面是非常专业的，然后人家还有流量，还会作秀，还会炒作，还会有噱头，这种人你没有理由，你作为节目组，你是节目组导演，你也会让他过的，对不对？虽然他看起来有点傻屌是吧，但是你肯定会让他过的呀，对不对？就像杨超越，就像曾轶可，就像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们，就像虞书欣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你后期怎么炒作，对不对？周六的阴天真的非常适合聊天啊！我们听首歌，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聊天环节。告五人与海无关。
向往你的脚步留下的足迹，寻觅你的呼吸，让自己更加小心。如果只爱的你也怕了有目的，我会好好听见你声音，待在安全的距离。情是你的美丽，顾着替人着想，也请你想想自己。如果只爱的你也担心这委屈，我会好好拒绝反应，珍惜你我的秘密。我来自云海的另 设几座山，换你一袭神采，拥有期盼却不敢想未来，成熟的依赖总不让人明白，你我喜好的安排，轻松的宇宙里有彼此的成败，愿我航向大海，承载你的信赖。照相也敬你，想象自己如果只爱的你，也担心这委屈，我会好好拒绝反应，珍惜你我的秘密。我来自云海的另一端，跋涉几座山，换你一袭神采，
哇塞，真的就是阴天让人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啊，好像也就马上要下雨的。哎，刚刚还看到这个朋友圈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宝，叫什么来着，理想国宝珀文学奖又公布了。去年看到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心思的，感觉很有意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就是我们之前有预告过的，花了一万块，看一看那个标题我该怎么说，花了一万块后告诉你哪些知识值得付费。其实是一个蛮偶然的一个境地的，就是蛮偶然的一个情形，就突然想聊一聊这个知识付费这个事情。然后那天就那天反正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快要下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想，我说哦，面看着自己，哇塞，好几个 APP 里有好多没有听完的课程，我突然在感慨，我就说哎呀，这些课每天好像在追赶着我一样，就是说这个也没听完，那个也好像很有用，这个也怎样，那个也怎样，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真正去听课。你想我通勤也没有那么久，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这些课我听完之后有印象的其实不多，其实为数有几个非常好的我会反复听，但是即便是那样，我也只是听而已，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好的内容你可能需要去消化去吸收等等等等。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我购买的这些听的这些东西可能永远也听不完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说哇塞，原来这个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消费陷阱，就也不一然后我就说觉得哪里不对，然后我当天就想录，当天录了差不多有20多分钟，后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蛮难的一个话题，我当天录的内容可能主要是把所有的东西给大家罗列一下，然后说一说自己的感想等等等等。其实后来我自己反思了一下，那些内容不是特别重要，比方说我给你罗了一下，我下了有财新、喜马拉雅、看理想、得到，然后中读、远川研究，然后吴晓波频道，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蜻蜓 FM 等等等等，荔枝、虎嗅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就以蜻蜓上来说有12个付费，喜马拉雅上有多少个付费，有十几个付费吧，看理想还有十几个付费，得到还有十几个付费，等等等等等，他们课程分别是什么，然后有梁宁产品思维财新的主编，这个叫什么30天认知训练营，还有60-70年的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给大家，后来我在想，我说罗列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就是罗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把它都罗列出来，然后你听了那么多东西，到底就是你给它描述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在想，我直接总结出来，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题给弄得简单一点，为什么我就说这么多，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么多知识付费都没有用，或者是它用处不大，这些坑到底在哪儿，而以及这些坑到底是什么。然后说完这些坑之后，我会说一些就是我真正觉得知识付费里面特别有用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今天的节目可能就大概是这样。哇塞，外面天越来越阴，一面特别阴，一面特别亮，形成了某种哎，是吧，反差的东西。我总觉得第一个小点叫做越有用越没用。为什么说叫越有用越没用，听起来好像很矛盾的样子，就是你当初如果想要选择在音频市场上买一个课的时候，大家的出发点肯定都是好的，都想选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比方说最近我买的一些什么细读张爱玲啊，20世纪中国小说啊，这些可能还是偏就是打发时间类型的。还有一些更现实的，比方说就是我买的之前买的南都的南方都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传媒，反正就南都旗下有一个评论写作课，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就是写了就是南方周末的十几年的这些评论老师，然后他们出的一个课，然后从很多的观点告诉你一个新闻评论该怎么写，就很多人也觉得这个反馈非常好。但是我反而觉得这种越有用的东西越是没用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你不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场景中，然后有一趴，然后就是在一个是吧吃完饭的午后，然后你拿出了小笔记本，然后一字一句的边听边记录这个老师说了什么，然后他的要点有什么，他的重点有什么之类。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生活场景可能都是上班下班骑车郊游，以及上班的时候不想听同事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开车下班的时候，这个东西当这个内容它越有用的时候，你记住它一定是消耗你就是注意力最大的时候。那你想想会出现什么事情，要不然你坐过站了，要不然你开车撞柱子上了，就是大部分时间这个东西消耗你脑容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在这儿就是边听边记边读边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它越是看起来专业，越是看起来有用，越是看起来非常就是值得读的这个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越对你的价值越小，起码我看来是这样。当然你要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事关非常重大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去获取它，这个信息真的获取它。我朋友圈里我发觉了有很多人是靠得到靠樊登读书会去治理这些公司的，或者是商业上的东西的。那这群人是谁呢？我仔细看了看啊，大多数是一些做小生意的创业者吧。而且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造概念的会多一些。你看他边跑步边听了几本书，你再问他昨天你听的啥呀啥书，他可能会给你扒拉一些就是怎么说 key point。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读过书的人，你 你是知道的，它是有非常多的细节，非常多的信息量的。许志远不是抨击过吧，你把这个知识变成一个胶囊提炼出来，然后装到胶囊里输送给人，打到人身体里，或者甚至你把它的提取物打到人身体里，这东西是非常不持久的。非常不持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呢？就这个人喜欢夸夸其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音频就是非常这种商业性专业性的音频有用的话，那你就它最大的用处可能是在这个饭桌上大家聊那什么信用罗盘是吧，我给你聊一聊这个什么升维降维啊，什么这个流量黑暗森林啊，等等等等，就那拽词儿嘛，对不对？或者什么海因里希法则，类似吧，就是这种拽词儿的时候特别有用。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要去选这种音频的东西的话，尽量选了一些轻松愉悦的，这种没什么用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节目是吧？你说它有用吗？也有些用处是吧？给你陪伴聊天就仅此而已就行了。你要真正想学知识，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买本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这种付费的音频，就是它最终还是要卖本书给你的。为什么呢？就是知道你听的这种东西你记不住。我记得上一个我觉得我也很推荐的这个啊，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推荐的吧，推荐的这个可能一说起来就没完了。这是第一个不好的，就是越有用它越没有用，就是因为它太专业，需要你占用你大脑时间太多，你这种碎片化时间是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完成这种学习的，所以它没什么用。第二个我觉得这种音频的坑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断的在被打断，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当你听一个音频的时候，你很渴望就是把它给完成完结掉，就是甚至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比较说的比较好的东西，你可能很想把它给听完，或者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甚至不想把它听完的时候，你上厕所或者是在通勤的时候，你希望放着它。这个原本是没什么错的，但是我个人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它总会打断你的正常的思索。就是有很多时刻，我是会就是你比方说卸下耳机在跑步的时候。除了听歌当然也不算了，就是你下耳机在跑步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下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规划的非常非常清楚，比方说我要去干这个，要去干我一会儿可能要去买个菜拖个地，然后这个可能比较 low 的，不是比较 low， 就是比较日常的，就商务的，你可能要说我一会儿要把这个 PPT 几点几点做完，那个 PPT 这个表格几点几点做完，我要跟谁谁谁对接三四个事儿。这时候你如果突然把耳机塞上，你突然就一会儿你可能就是，如果你不给它记下来的话，你可能你又会忘了那些之前的计划和安排。为什么呢？就是听音频这个事儿啊，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忙碌的假象，你知道吗？就像四个事情，第一个是给王总对接，第二个是给把 Excel 表格做完，第三个是把 Words 里面的文件给写完，第四个把这个音频听完。OK， 我先把音频听完吧。你听完的音频的时候，就是这前三个事儿可能都已经忘了，甚至非常非常耽误事儿。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只是我这样，还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反正我经常就是听一个音频会很入迷，或者很喜欢，就想把它听完。但是20分钟过去，听完之后，我之前想做什么就完全忘记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坑的事，就是很多时刻，就是还是在休闲的时间听音频吧。就是，这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坑吧，对不对？确实就是很多这种音频会碎，由于它太碎片了，会打断你的这个连续性的整块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坑吧。这个坑好像是比较本质。好，我接着说啊，就是第三个我总结的点是媒体人，就你与专业化。大家知道，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知识付费和音频市场 其实很多都是媒体人出身的，樊登是中央电台的，罗振宇也是中央电台的，还有谁啊？什么秦朔呀、吴晓波，这以前就是财经媒体啊，什么就是写专栏的这种，然后冠一个经济学家，什么叶檀，还有谁？我想想，对，反正音频和媒体之间是非常容易转化的一种状态啊、包括那个得到李翔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写媒体写字的这群人，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如果你想买课的话，或者是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买这种，不要，就是媒体人，你一定要买他的评论，而不是专业化知识。这一点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你比如说很多评论就很精彩，比方说前阳三星，比方说动物相对论，比方说什么什么商业远川商业评论啊，说饭桶大老板啊等等等等，这些有的用钱有的不用钱啊，反正高晓松也是，就是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评论。这些评论媒体人评论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精彩和有内容，以及观点输出是很棒的。但是有一些媒体人啊，喜欢在专业领域去深耕，这就非常不对了，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对。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罗振宇去讲商业，第二个例子是吴晓波去讲真正去讲经济，第三个是这个叫什么高晓松去讲历史。我们先说这个罗振宇讲商业，商业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和具体的这样一个东西。你说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或者商业的本质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大家可以看看曹德旺，就是福耀玻璃那个老总写的他的回忆录，就是说有几个员工好像磕伤了摔伤了还是怎么着的，然后就是他就是花包了专机去给这个员工治病，结果其他员工听说了这个事情也纷纷要求这样。曹德旺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给大家思考，你想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也就说，哎，花点钱嘛，可能给他治病也就行了。曹德旺没有，他直接拍着桌子就说，你干就干，不干就滚，你知道吗？这往往是商人最本质的东西，一方面极力的在展现他的嗜血性，检验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这种员工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他又在某些事情上展现非常人，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纠结的体。就是即使我今天在这说这个商业的东西，我也是非常不专业的。你真正去做生意你就知道，小到一个小摊儿，大到一个企业，或者中间地带有一些连锁店或者什么制造业都不一样，哪有一个就是人可以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但是罗振宇老师好像一个先知一样，好像一个 God 一样，神一样，在那儿布道论道，在这儿评论，就是甚至我在有一段时间看在线下交流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就是那种资深的导师一样在去做事情，而且就是你看每年的跨年演讲，哇塞，他像一个就是那种知识的化身一样，我那儿站着。后来你就觉得就充分的个人崇拜是不是，后来你就觉得他说的什么玩意儿啊，我去，就是他说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对不对？他特别说的那，就是谁上他谁死。一开始说乐视是吧，把人给坑死。后来说暴风影现在剩五个人，三个人。你说他有什么商业洞见？他什么也没有，他只是会把这些故事给说好而已。你说你现在去苛责他，说哎你根本就是个骗子。人家说我本来也没有准备教你什么，我只是输出观点是吧？但是呢，媒体人一旦要去专业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每一天。因为我之前当过媒体，每一天是非常具体的故事，他每一天是服务的人是他的读者，根本不是赚钱， 他把读者给弄好了，发行量上去了，自然有广告商了。他有一部分人是内容团队，还有一部分人在媒体里叫商务团队，你知道吗？商务团队是去谈生意的，内容团队只要流量就行了，对不对？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认知的这一点。你看，高松也是，他讲历史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崇拜呀，哎呦，讲各国历史这个那个啊，嘿，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美国什么这那那这什么啊，怎么样。后来你一聊，你一听，当他讲到荷兰的时候，我说这人真的是一大忽悠，真的，我就觉得就是一大忽悠，你听一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东西。有一部分你可以相信，哪一部分音乐哪一部分你可以相信，他说那个摇滚啊什么八十年代啊，包括国外的音乐，电影那部你当然可以相信，人家以前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是不是？情色片到好莱坞大片，包括商业运营，这些都可以相信。但是唯独当他讲历史，讲国家历史，你比方说他作为一个爱好者，可能对军事也有一些相信，比如作为一个高干子弟，对这种北京的这种什么授衔啊、什么打仗啊这种事情也可以相信。但是当他讲每个国家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人，OK， 就是差的有点远了。或者我们不能苛责他说，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让一个人，哇塞，饱读这么你看高尔斯涉猎的所有的那些学科，哇塞。政治、经济、科学、地理、文化，等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从明朝，从这个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小聪明的人看了一些书而已。你真正看一看明朝那些什么黄仁宇什么那些真正的就是写历史的这种历史学家，他们怎么论述这个，因为一块盐就能写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马就能怎样怎样怎样，那是基于充分大量的这种史料研究得出的这个东西。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些媒体人最最机敏狡猾的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能说他是错的，对吧？这个是最逗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陷入过这个境地当中，就是一个，比方说我们怎么打举例子呢，一个长约直径是一米的这样一个大饼，对吧？然后你这些人呢，上面抠了几小块这个芝麻，你就说，哎，我也吃这个饼了，我吃过那饼。然后他眼前那个饼呢，可能只有那个芝麻大小，你知道吗？但是你能说他没有那个吃过这个饼吗？或者没有这个他眼前那个不是这个饼吗？也是不对的，对不对？这就是媒体人最吊诡的一点。最后我说一下，就是最近在我接触到很多就是很专业的这个经济学家也好，投资者也好，还有这种就是观察家也好，再说说吴晓波老师。吴晓波老师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非常喜欢那个经济学家吧，经济爱好者，专栏作家，不要说经济学家好。对，他也是有自己非常大气场的。他人家在辉煌的时候也是新华社的记者嘛，新华社记者往往都非常非常自信啊，是吧？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这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最出彩的还是他的文字以及对于情感的表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当真正聊到经济的时候，大家可就千万这个注意一点，是吧？我觉得，哇塞，突然一看录时间有点长了，我们要快速推进。反正就是媒体人做评论都是 OK 的，媒体人做评论非常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看一看。我顺便就推荐了吧，就是财新的总编辑叫王朔的那个30天认知训练营，以及动物相对论啊等等等等等，包括财新非常硬的那个什么重点来了，还有一个叫什么类似吧，这些可能都是需要付费的。就是对这个那东西，当你非常以数据理论模型以及这种 当然、故事也有了，有饭桶大老板是讲故事的，对吧？就是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再回去看吴晓波那些东西，他有非常精确的大白局啊、激荡三十年啊，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其他的东西可能就，唉，我们听听也好，听听也好，就不要太认真，好吧？江浙沪经济学代表人物。这个杭州千岛湖经济学这个代表人物，哎，千岛湖是不是杭州？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如果有口误了，大家不要这个太那个什么。第三个我觉得是坑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学大师逃不开。我觉得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哎呀，我年轻人我怎么可能听国学大师呢，是不是？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国学大师他们是会经过包装的，他们不会告诉你有说谁谁谁讲国学，谁谁谁什么讲什么，他往往会披着一层很接地气儿的外衣，比方说这个职场精英，职场关系该怎么搞，对不对？生活中这个什么什么的夫妻经营之道，哎，不一定夫妻经营之道，我也不太，就是反正类似于吧，职场啊，家庭啊，他会以及男女相处啊，他会披着这些外衣来给你洗脑和鸡汤。哇塞，然后我最近买了一个特别，你想过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社群运营社群的房地产公司高端社群的运营者的品牌运营者，然后我们老板呢就非得让我们学习一个叫做东方文化乡土文明，千百年以来这个道与术人文精神儒释道三家，这个给现代人的社会性和当代性什么之类，让读钱穆，读钱穆还有谁啊，就那家伙，这世界会好吗，那个哥们叫什么来着，忘了，反正就读这些人的书。但是呢，这些人的书呢就比较晦涩，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 one of our 同事，然后 colleague 推荐我们买了一个课，叫做王东岳什么东西方起源史。我的个天啊，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多么牛逼的课程呢，然后一看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意思，王东岳老师，我可能说出来可能大家觉得我好像在骂人或怎样，不尊敬不 respect 这国学大师是吧，仔细查他叫独立学者，特别厉害，独立学者就也没有是哪个什么大学或怎样的之类的，就非常独立的学者。但是呢他是中欧商学院的一个导师，中欧商学院非常厉害的，国内的商学院，你可见其实这些商学院也就非常垃圾，这个我不得不吐槽一些，什么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清华，不是北大，什么光华，就是纯就是付费的那种，不是考试的那种啊，就研究生，就是你付费的公司老板去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某种程度上历史的糟粕啊，真的非常垃圾。就去那儿大家聊天，最后这不就王石和田朴珺做红烧肉的故事吗？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就是我酸或者怎样，是我真正接触过这些。长江商学院的中原班198,000原来是我们公司运营的，我知道这些中间的一些东西，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其实就是一个旅行团的另一种形式，对吧？你做什么，反正没见谁不毕业，当然他们学习得很辛苦啊。你看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王石老师为什么，我个人比较觉得比较当代企业家中比较气质的一个，他为什么不去上这些什么湖畔大学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去上这些？这些东西明明可以更简单的拿的东西，他去哈佛是真的听不懂，然后把 PPT 要过来，然后真正写 一字一句去读英文，去学英文，这些东西你在其他这些所谓商学院中根本就看不到。好，我们就不吐槽这个国内商学院了，是吧？毕竟人家富人俱乐部，是吧？就是这些国学大师呢，他 他们说的，就这个王东岳老师呢，他说的也没有错。你看，我也是第一次从他那儿听了《仙剑奇侠》夏娃这样比较高深的历史学的观点，是吧？什么露西、Lucy 啊，什么之类的，就他说的没有错，也是没有错，但是他也没有什么观点，他把这个兄弟们，这个各个学科的这个历史的结果呢，都给拉过来，自己复述了一遍，复述了一遍，总结出来一个什么？总结出来一个厚黑学的观点，啊，就是人类是怎样的，中国文类是怎样的，中国乡土文明它的直接嫁接能力非常非常强啊，就是，哎呦，这次还是没有准备特别充分啊，准备特别充分，我可以把它那些案例说一说，哇塞，真的是可以直接平移一些什么，就是非常有趣的历史观点。康，你比方说啊，什么我们。是，音译文字，为音译文字能把人的个性塑造成什么样？啥呀？反正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大师啊。但是这种大师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我早先说的那些，咪蒙的那些怎么说啊？课程他。咪蒙只出过一个课程啊，就是讲你职场如何升职的。哎呦，你教了你那一些，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局限性的经验啊。然后，比方说你星期四要，就是你要谈升职加薪啊，你要星期四去，因为星期五可能大家有安排，星期四是个不错时间点。去了之后呢，你就说我干的活多了，我要加薪，怎么怎么。反正哎，升职加薪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要把你一个私企，就是一个小型的私企的经验推广，还有国企，国企怎么说，国企你这样一说，人家说你傻屌吧，对不对？那就是事业单位怎么说呢，别的事怎么说呢，各种各样，就你这种东西当你具体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的经验，就是你不要很认真的去给别人安利，你安利别人的话，人家就是坑，你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成功，但是很多人是没办法复制你的经验的，这是最主要的前提。这还是我说那句，越有用的事情越没有用，大家都是来听个乐子，你真以为就是听听音频能考100分，或者天用一些猿辅导就能上清华北大，我是真不相信，真的。对，然后最后一个坑啊，我给大家说，哇塞，这个时间真的只剩3分钟了，好，我们只能录一个小时啊。最后一个坑就是被安利出来的需求。我后来发觉有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被安利出来的。你比方说，我想想说一个吧，就是我最近买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英伦摇滚，看理想上的英伦摇滚经济学与博弈论。这个现代心理学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真的，你这些东西其他的危害我就不说，你对世界好奇当然 OK 了，你看一本书没问题，你想了解身边的人也没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好奇好奇好奇好奇之后就会让你脑子乱掉了，然后而且会给你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你觉得看什么都没什么劲，学一些皮毛吃一些胶囊，然后就看什么东西就没劲。哎，你这人不就要 PUA 我吗？你就是一渣男，你就是什么，我这个什么，这个用着巴纳姆效应啥乱七八糟就开始背书，背完之后，那请问你想干嘛呢？你自己也不知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爱好，你就去专注那些爱好，不要就很多情况像我一样，就是好奇心太重。现在在研究这个，前一天听那个叫什么，东西方文明史，从中国出发的历史啥玩意儿。后来我在这想了半天，我说我研究清楚从中国出发的历史，什么乌特人，什么丝绸之路的明线与暗线，我研究出来这些干嘛呢？对不对？你说我是一个就是旅行者吗？或者只是好奇吗？这个只好奇它占用我太多时间了，我不如多看一些玛丽斯画，或者是多我真正喜欢达霍肯尼，或者是就是现在当代艺术什么之类的。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一个盐或者一个葡萄怎么从西域流到中国呢？这东西就是你能不能知道，当然能知道，但是它真的没用，就是它真的是你不知道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些东西 怎么说呢，我个人是觉得大家就是对这种知识是很矛盾的。就你比方说那天我在文章里写了嘛，人家问我你是知不知道这个有一朋友就是看完一段子，估计看完一抖音就问我你知不知道毕加索的画怎么值卖。我说我当然知道啊，他不就是找学生去安利嘛，去伪装需求嘛。然后我后来人家就说哇你这人好厉害，然后我就说知道这有什么用呢，或者说知道这些知识段子式的知识